伊朗队踢的是一片担心向阳开，但问题向着太阳，这太阳到底是啥？我认为不是伊朗现今的国家政权。他所谓这个拼拼到最后，表达自己的忠诚，他是忠诚于什么呢？第一，忠诚于足球；第二，忠诚于人民。忠诚于足球是什么？这我个人荣誉啊！我世界杯来了，我没出现的，每个球员也脸上无光啊。他首先是忠诚于足球，我干这个的，我就要兢兢业业的踢好。第二，我说忠诚于人民什么意思？他你看第一场比赛他不唱国歌，他代表了什么？伊朗现在国内广大受苦老百姓的愿望。伊朗国内的这种头巾抗议运动呢，伊朗国家队是绝对支持的。那么支持同时呢，他要替自己的人民踢好球。伊朗国内的人民可能希望通过伊朗队获胜呢，缓解一下内心的一种痛苦。所以我说伊朗队所谓这种忠诚呢，并不是忠诚于他国内的政权，是他忠诚于足球，忠诚于人民。那么从这点上来看呢，其实我们大家也应该有一个基本判断，因为中国历来啊，从封建社会到现在呢，都有一个传统，对于忠诚呢，看作是最好的品质。过去有句话嘛，叫一等人忠臣孝子，两件事读书耕田，就说忠臣孝子是一等人。大家还记不记得看这个《射雕英雄传》里边有一个情节吗？说这个黄药师黄老邪，那是为人性情乖张，不拘礼法。什么这个礼教那个三纲五常，在他这都什么都不是。而有一回这个西多阳峰跟东邪黄药师碰着了，送给他一颗人头，说我都知道你黄老邪不拘礼法，我刚才是经过一个村学，就私塾啊，就看里边的师傅先生摇头晃脑的讲这忠臣孝子的事儿，他我就知道你这个讨厌这礼教，我就把这教授先生给杀了，把这人头当作礼物送给你，都说你黄老邪超脱厉害。黄老邪一听呢，把这人头啊在地上挖个坑埋在那儿，恭恭敬敬的鞠几个躬。黄老邪说，我这人虽然性情乖张，但我平生最敬忠臣孝子。欧阳锋讨论没趣，那黄老邪也徒有虚名。这说明什么呢？忠臣孝子在中国几千年下来都是大家所追捧的，但是这个忠臣忠的是什么，很少有人去探究。你看你说忠臣嘛，肯定忠于君主，不是。忠臣有两类，一类是单纯忠于君主的，一类呢是忠于国家的。这个有点像什么呢？我给你解释解释。这个有一个大作家刘宾彦，很多人可能看过他的书《人妖之间》《千秋公罪》，这也是有争议的作家。刘宾彦呢写了一个小说叫《第二种忠诚》，他说呢，你比方说这上级说啥你干啥，上级让你咬谁你咬谁，这是第一种忠诚。第二种忠诚呢，是我挑你的毛病，我专盯着你的缺点，我希望你更好，这是第二种忠诚。可是遗憾的，有的上级呢就看不得这第二种忠诚，视第二种忠诚为洪水猛兽，这也是有的。几千年来中国下来封建王朝里头经常有这样的事。你比方说这个对于唐太宗来说，你像这魏征来给他汇报情况，说唐太宗正在这玩着鸟呢，一看魏征进来，赶紧手缩到袖里把鸟摁到这儿。结果魏征磨磨唧唧长篇大论，等到魏征走了，这鸟也闷死了。魏征的时刻挑皇上毛病，他忠诚的是什么？所谓这个社稷，这个国家，他并不是单纯忠诚于君主。就说有的忠臣是忠诚于君主，有的忠臣是忠诚于国家。你比方说海瑞挑皇帝毛病，嘉靖皇帝最恨海瑞，为啥？他天天挑你毛病，你还不敢杀他，这人两袖清风一本正，你杀他之后你成昏君了，那是很为难的一件事。所以有时候皇上并不喜欢忠臣，皇上喜欢什么忠臣呢？忠实于他的，我让你干啥你干啥，我多恶心的事让你干你都给我干，喜欢这样的。等那梗脖硬将那种忠臣他并不喜欢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有很多人说，说是你看皇上愿意用奸臣，其实他愿意用的奸臣里头很多其实是忠臣。就是如果你按这标准你分的话，你会发现忠臣和奸臣呢，他界限不那么明显。你再拿一个最典型的事儿来说，大伙儿都知道千古忠臣第一人，您说谁啊？那得岳飞啊。说奸臣第一人，那秦桧吧。你看岳王庙都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铁无辜铸定神啊。人从宋后少名讳，我到坟前愧姓秦。这些千古流传的诗句都说明秦桧大奸臣，岳飞大忠臣。但是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，岳飞啊，我认为他不光是忠诚于皇上，他更忠诚于这个国家社稷和老百姓。 你看孟老夫子讲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说老百姓是第一位的，这国家第二位的，你等着君主是最轻的，他是这么说，但几乎没有哪个朝代按着来，那都得是君为贵呀，皇上最贵呀。但是下边很多大臣呢，确实是把国家和老百姓的位置放得很重。你说岳飞，他心里不知道宋高宗赵构不希望他指导黄龙吗？他也清楚，他不傻。可是他为什么一个劲儿要指导黄龙与诸军痛饮耳呢？那是看这个国家呀，半壁江山让人家拿下了，整个这个黄河以北的都成了金国的土地了，他要收复失地，他有责任感的，为了国家。再一个，北方老百姓那在水火之中啊，受到大金残暴的统治，想解命于倒悬，他把这个放作第一位。所以岳飞这个忠臣呢，大半截是忠诚于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的人民，他不希望这江山父老遭此涂炭，所以他呢才一股劲儿的往北方打。秦桧呢，有人说大奸臣，其实秦桧是大忠臣。你想想啊，他只忠诚于宋高宗赵构一个人，对赵构来说他是第一忠臣，他比岳飞忠诚。他首先知道你打回来昏天暗地回来，这赵构可能就没位置了，所以他要替皇上排忧解难，而且把这个杀岳飞大忠臣这个事儿，这种脏活他都揽下来了，他都替赵构当替罪羊了，多了不起呀！我跟你说实在的，宋高宗赵构杀岳飞是赵构主意，没有他点头，秦桧做不到。而秦桧等于把这么脏的活揽到身上来，你就想想，还有比他更忠诚的吗？所以对赵构来说，这是第一大忠臣。后来韩世忠登上门问这个秦桧，说你说这个秦桧，你编造理由说这个岳飞谋反，这个呢有这事儿吗？记得秦桧不有句话吗？莫须有啊。有人说或许有吧，这翻译不对，准确来说莫须有是啥意思？警告你韩世忠，还需要有吗？就说岳飞谋反证据，你说有没有？莫须有，还需要有吗？意思皇上要杀他，有也是有，没有也是有，还需要有吗？这时候就把这獠牙露出来了。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讲，那秦桧也是大忠臣呐。所以这就涉及到刚才我说的一两队的问题，你到底是忠诚于谁？你是忠实于政府啊，你还是忠实于国家，你还忠实于人民？我们现代社会有时候呢，大家就分不清这几个概念，国家呀，民族啊，祖国呀，政府啊，啊，领导啊，人民呢，有人搞不清楚，到现在很多人也搞不清楚这概念，往往把这些忠诚都画上等号，好像你说哪个人坏话，那就是不爱国，你爱哪个国家，你就必须忠诚于谁。其实这都是稀里糊涂，就没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一种概念。所以我说到这个忠诚的概念呢，咱们大家应该好好思考一下，就中国几千年来下来这种传统。你就想岳飞最终呢，他是忠诚于国家，忠诚于人民，但是他也忠诚于皇上，否则也不会呀。这十二道金牌一追，他就得回来，在风波亭甘心脖子一伸，让人给砍死。就他这种悲剧，他也是最后忠君带来的结果和下场。那么这种忠诚呢，其实也促使了几千年来下来大家对这个事情的一种评价。你比方说这个武圣人，这古往今来说这武圣人这是谁呢？咱说武圣人不关羽吗？我告诉大家，是清以后定的关羽，各地方才有关帝像。这武圣人，清朝以前武圣人谁？就是岳飞。你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任何一个时代，如果政府树立一个典型，这个典型跟政府不是一条心，在过去跟皇上不一条心，不可能树你。岳飞无论是怎么样跟宋高宗赵构呢违背他的意志，但是岳飞最终让你回来死，你就得回来死了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父叫子亡，子不得不亡，那你毕竟也算是忠臣，忠诚于皇上。所以岳飞在清朝以前是武圣人，他体现的就是什么呢？你得高度的服从君主，这样君主才会立你当典型。你跟我不一条心，你不听我的，我能立你当武圣人吗？那么在以前不是这样，岳飞以前的武圣人是谁？是伍子胥。大伙都知道伍子胥吧？他这个父亲上朝奏一本，楚平王一来气，把他这个全家都给杀了。伍子胥跑出来，跑到吴国，吹箫吴师换龙衣，然后举荐专诸刺王僚，要离刺庆忌，后来又举荐孙武子， 啊，等最后终于跑到吴国之后呢，利用吴国大兵打回到楚国，楚平王死了，最后把楚平王掘墓鞭尸。京剧里这不那里边唱的那一段挺有意思吗？吴国兴，楚国衰，我到底昏王身已死，伍子胥鞭随平王尸。掘墓鞭尸三百鞭吗？就这时候当时的价值观是没有人说伍子胥怎么着，你给家里报仇，你爹你哥都被楚平王弄死了，他死了也该还账，掘墓鞭尸。后来当时呢，他的朋友申包胥站出来说，你这不对了，你报仇是报仇啊，你要把这个你的祖国楚国给灭了，这不对啊。申包胥跑到秦国去哭啊，最后眼泪哭干，哭的都是血，气血心停，所以秦国才决定出兵帮助楚国复国。那么当时把伍子胥定为武圣人，就没有人提出疑义。但后来一点点的就发现不对了，为啥呢？伍子胥是造反精神很重啊，你这楚平王杀我全家，我就得报复你，你死了我把你尸首掏出打三百遍，掘墓鞭尸。所以后来的皇上一看不能用这人呐，这人时刻造反呐，这对我不像狗一样忠诚，不能让他当武圣人，挑谁呢？就挑上了岳飞。岳飞你甭管他怎么着，后来让他回来就回来，让他死就死吧，岳飞当上了武圣人。那么说岳飞当上武圣人，为什么到了清朝时候又不是他了呢？说岳飞就不忠诚吗？清朝皇帝认为岳飞不是忠臣吗？不是。问题是什么？岳飞当时跟谁干仗啊？他不是跟大金国干仗吗？那大清爱新觉罗是哪儿来的？后金呢？那是完颜氏的后人呢。你岳飞当年打金国跟我们干，打我们老祖宗，我再捧你为武圣人，这不是鼓励汉人造反吗？所以到顺治康熙年间，岳飞就不是武圣人了。选谁呢？总得挑出一个来吧，让天下有两下子练武的人都得忠诚于皇上。挑谁呢？你看关羽比谁都合适，大红脸忠诚，那是对他大哥那什么样，哎，所以就挑了关羽了。那么立这武圣人，您可注意有个特点，凡是统治者立一个英雄人物典型，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元素，什么呢？除了你忠诚我以外，还有一个，你不能有缺点，你得是个完美的人。哎，你要任何道德上有瑕疵，我都不能立你。所以在这点上呢，很有意思，就是你这必须得是个完美的人。你看这个，你说到这岳飞，说岳飞就百分之百完美吗？谁都知道，人无完人。我当年有一句挺犯忌讳的话，给我带来不少麻烦。我说任何完美都是等待拆穿的骗局，天底下就没有完美的事儿。如果有人给你树完美典型，那一定是骗你的，给你洗脑的。这个岳飞啊，全国各地都练岳王庙吗？岳王庙里头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呢，经常拉着秦桧和王氏陪绑，说立他俩雕像跪到那会儿，这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。那秦桧当年怎么可能听老婆的话害岳飞呢？这都民间故事影响的，把人俩给跪到那会儿，岳王庙里头都是秦桧王氏跪到岳飞面前。倒霉倒霉在哪儿呢？谁见着秦桧王氏都吐痰，有的解开裤子往上撒尿。你说西湖边的岳王庙那是露天无所谓，一看跟这个岳飞那像离着也都两米开外，我估计传染不上新冠。那小地方的岳王庙里头，那秦桧王氏你说又吐痰又撒尿的，他俩倒没啥呢，把人岳王爷给熏够呛啊，都可能传染疾病，你说这他招谁惹谁了？我告诉大家，湖南有个地方叫祁阳，祁阳那个地方的岳王庙挺有意思，庙里头呢不仅仅是秦桧王氏和岳飞，旁边岳飞旁边您都知道有岳云和张宪两个人，这就像包公旁边是这个王朝马汉啊，英雄人物，你看关公旁边周仓关平，除了岳云张宪以外呢，庙里头还立个妙龄女子，二八佳人好看，这怎么事呢？这是当年呢岳家军打到祁阳这地方，当地有个女子陪着岳王爷睡觉。说白了就是解决这个领导人物的性问题啊，这个事儿你要从人性角度看呢也没啥，那你说谁没有这种性需求？说这岳家军打到哪个地方去也没带家眷，而且据说为什么立这个妙龄女子像搁到庙里头呢？是因为这女子心甘情愿的，我崇拜岳将军就来了。有人说这哪能整？问题当地是啥？当地老百姓不认为这是个羞耻的事儿，很正常嘛。 这是人民群众热爱这岳将军，你就人家自愿献身自荐枕席也没什么嘛。所以这就不同地方人不同想法，你要跟我们看这事绝不可能，不能用这样，这不影响英雄人物形象吗？你得给英雄人物遮着羞，为尊者讳。但是以我的想象，这种事情恐怕在历史上很真实存在，这是人性，这不是说什么这个人做了多大缺德的事。你看当年那个英雄人物张志新，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，光明日报宣传他，一调查呢，张志新就是毛远新下令给他割喉那个，这当年我们感动都掉眼泪。但后来我们知道吧，这张志新跟他丈夫关系不好，已经分居很长时间了。张志新毕竟也是30多岁的年龄，他就出轨，外边有情人。审查的时候他也交代了，多少次怎么怎么在哪儿什么都说了。后来报道的时候说张志新是大英雄啊，在文革极端残酷的环境下敢于讲出真理来。说这一段不能要啊，这是搞男女关系能要吗？有的人就说出一个论调来，确实很有道理。他说你想，张志新在自己这个年龄他有正常的需求，他连这些需求他都要打破过去的意识去满足自己，说明他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。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真理他能牺牲自己，这不更可贵吗？可是当时的想法什么不行，英雄人物不能有缺点，哪能有这事，这宣怎么宣传，就把这段给删了。所以我估计您多数敬佩张志新烈士的人并不知道有这段，但是我倒觉得这段无损张志新烈士的形象，他追求个人的一些正常的欲望，恰恰说明他对生命是珍惜的，对生命珍惜，他能为了真理献出生命，我们更佩服他。如果这人就一心求死了，我倒觉得反而没有张志新这种精神可贵。所以就对这个岳飞这事儿，我们就看出来这人物英雄人物武圣人是不能有缺点的，人祁阳当地就认为这也不是啥缺点，所以才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个全面真实的一个历史资料。所以你就看这些圣人都是你不能有缺点，包括后来立关羽，关云长呢都是给表彰的呢，不得了不得了，不能有啥缺点的。可是呢毕竟是关公最后走麦城啊，包括关羽本身也刚愎自用，这些事太深入人心了，你要指望老百姓呢把这武圣人捧着，那简直完美无比，也不现实。我给大伙讲一个故事，很有意思啊，有很强的讽刺意味。就说这个关帝庙不是全国各地都有吗，供关公，这边周仓，这边关平。说有这么一个老学究啊，自认为自己啊学问大，熟读三国，对外吹我是一肚子三国啊，就到关帝庙呢经常上个香，在这站着给大伙宣传，关二爷多忠义呀，你看就千古一人呢啊吹。有个秀才就来气，就过来就跟他就是聊天，说话不投机，说你对三国了解？了解啊，我是别看我岁数大，我可是一肚子三国。这小伙说我跟你说个三国事你不见真知，你说吧，我就不信我一肚子三国这我不知道。这小伙子说你看啊，这所关帝庙门口有个石碑，石碑上面是什么呢，宣传关二爷的英雄事迹啊，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啊，三杯酒不到温酒斩华雄，那是拨马坡斩颜良诛文丑，千里寻雄保皇嫂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又水淹七军秦玉进斩庞德，都是关公的好事，石碑上写的哈。那石碑底下咱都知道王八托石碑，其实驼那是不是王八，他不是，那个是龙生九子里的其中一个孩子，龙的儿子叫碧玺。你注意啊，这碧玺跟王八有啥区别，也硬壳也四个蹄儿，但是呢碧玺一张嘴呢嘴里头牙，王八张嘴你看不着牙，但是谁一看这都龟的形状，所以都说那个王八托石碑嘛，就说一说谁干活干的苦，哎，你跟王八托石碑似的。那么这所关帝庙一开始建的时候就有个老王八在这驮着石碑，这老王八呢就想啊，我什么时候这苦熬到头啊，玉皇大帝说了算呢，让我升天呢也谋个好职位，别在这辛苦啊，压这个石碑多沉呢。说这一天关公的这显圣了，各个地方游转，来到这个关帝庙上，暗落云头下来，后边跟周仓关平，这老王八驮着石碑就喊，哎呀君侯啊，关二爷呀、啊、关王爷呀、啊、关老爷呀、啊、关公一回头，这谁喊的，一看哟、哦、这老王八走到跟前呢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这老王八就说了， 说您能不能啊跟玉皇大帝见个面，说说我的事儿，我在这儿被压了这些年了，我难受啊，我什么时候我能回到天上去？关公说，我凭什么给你说这事儿啊，我白给你干活啊。老王有点生气，说人都说你啊忠义千古无双，千古第一人，你我这么点事儿你不给我办，你不肯助人为乐，我看呢你也不是什么圣人。关公就急了，我怎么不是圣人？我没缺点呐，我完美无瑕呀，我怎么不是圣人呢？好，你这老王八，今天你说说我有什么毛病，我不是圣人，说得出来还则罢了，说不出来我苍狼一剑我就把你砍死。说法把腰中佩剑拔出来了。老王不慌不忙说，哎呀关老爷，你呀够不上圣人，为什么呢？圣人当心如止水呀，哎，就是圣人本身呢铁板一块，没什么毛病，没有缺点。可是你可不行，你呀凡人的毛病九色财气四样你都占全了。关老爷一听生气，什么玩意儿，我九色财气占全了，你说我是九色之徒，这拔剑就要杀他。老王不说，慢，我能跟你说出道理来。你看啊关老爷，九色财气四样，九你温酒斩华雄啊，虽然说你没喝回来，你是不是喝了这酒，你沾没沾？关公说，可也是啊，是沾了，这也不算什么事儿。那色呢？色第二个，你到了曹操府上，曹操给了你十个美女，是你后来给退回去了，可你在府上也留了一段时间呢，能说这十个美女那沾与不沾你当天就给撵回去呗，你留一段干嘛呀？哎，这你这不给人说嘴的机会吗？你不是全干净吧？关老爷说，你这也胡闹，那财呢？曹操怎么对你的？三十一小宴，五十一大宴，上马赠金，下马赠银。那我没要啊，是你是没要，你走了，你决定打听着大哥刘备在河北呢，带着皇嫂要走，过五关斩六将之前，你把那金银封到那儿，那给你的时候为什么你不退呢？你搁那干嘛呢？是不是你打听不着你大哥的事儿，你就准备拿过来先花两天啊？哎，这把关公弄得说不出话来了，那气呢？那就不用说了，你后来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这些事儿干完了，走麦城的时候，你要不跟人斗气儿，你能让蒋武潘璋给逮着吗？你能让最后把脑袋砍下送曹操这吗？头颅行万里，封城大地齿难消啊！你看看九色财气这四样，哪个你没沾？哎，这把关公说的没词儿了，只好还剑入鞘，指着这老王八说了句话：“嘿，想不到你这老王八还真一肚子三国。”这时候那老薛鸠听完才明白：“哦，我呀骂他呢，想不到你这老王八还真一肚子三国。”说白了，任何历史人物他都有优缺点，他身上都往往有一些不为人知的、不希望大伙知道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挖掘历史真相，有的时候就是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。可是呢，有这么一位老学究啊，前两年有个北大的教授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令我们一个个把下巴都惊掉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不问立场，盲目追求真相，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。你听听这句话，真不愧他是一肚子三国呀，您给判断一下子，值几个老王八呀。